各位要知道佛呢对这个迦叶尊者是如此的这个敬重啊。那么迦叶尊者呢，我们要知道他在皈依佛以前呢、啊、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这个教派的领袖啊，是拜火的，就是拜火教那一类的，专门修苦行。后来就是一亲近释迦牟尼佛，知道他学的那一套通通错了，所以就开始追随佛陀呢来用功。但是他是属于佛教的教团里面呢比较强调苦行，比较强调简朴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代表。所以后来在整个经典的这个结集上面呢，这个迦叶尊者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那么现在这些天神们呢对这个迦叶尊者呢非常的这个赞叹，如是赞矣呢白大迦叶言，大德迦叶仁者之佛，佛法传欲破，法城欲推，法海欲解，法床欲倒，法灯欲灭，说法人欲去，行道人渐少，恶人力转胜，当以大慈建立佛法。那么这些天神们呢、啊、他们说的非常的恳切，他们说呢，请你以你的大慈大悲心呢把佛法建立起来，让佛法能够久住世间，久留于这个世间。尔时大迦叶心如大海，澄净不动，良久而达。我觉得佛经里面啊出现这个良久这两个字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他不是很兴奋的就说好马上做，不是这样子的。他良久，这个良久就是说这个事情的进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个事情的进行真的是要深思熟虑，而且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能够把它做好啊。所以这个良久我是觉得在佛经的表达里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表达方式。而且我刚才跟各位讲，就是说因为迦叶尊者在听到佛灭度的消息的同时，听到了这个无知比丘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幸灾乐祸的这个话呢，对他其实已经造成很大的一个刺激。虽然他是已经证道的人，可是他发现这样还得了吗？佛灭度才七天，已经在僧团里面已经有人就说啊、哦，谢天谢地，以后没有人管我们了，我们终于得到解脱了。他把那种没有规矩的生活当作是一种解脱，那这是很危险的讯息啊。所以佛教里面一定要有人把这个经历论三藏把它建立起来才可以。所以这个时候接着呢，这个迦叶尊者呢所谓良久而答，就是回很久之后他才回答说呢，汝等善说啊，说你们都说得很好，实如所言，的确情形是像你们所说的，已经是法灯欲灭了，法床欲倒了，法海欲解了，法城欲推了，法船欲破了，世间不久无智盲民，如果我们不做一点努力的话呢，那么这个世间很快的呢就要走向黑暗时期了。于是大迦叶默然受请。什么叫默然受请？他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用沉默来代替接受，默然受请。尔时诸天离大迦叶主忽然不现，就一各自还去，就是这些天神们知道说迦叶尊者要进行这个事情了，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请法的责任了。事实大迦叶思维，我今云何始是三阿僧祇劫难得佛法而得久住？我现在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佛陀经历三个阿僧祇劫所成就的这个难得的佛法能够久住世间呢？如是思维尽，我知是法可使久住啊。他想有办法了，这个法是可以久住世间的，未来世人可得受行。所以者何？佛世世勤苦慈悯众生故，学得是法为人演说，我朝亦因承用佛教宣扬开化。事实大迦叶作事与尽，往须弥山顶。诸位，须弥山呢、啊、根据印顺导师的研究啊，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不管是从字义上面来讲， 或者是从佛经里面很多地方的这个印证呢，所谓须弥山就是现在的喜马拉雅山。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哈，佛陀一生有很多的这个机缘呐，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周边进行的。所以这个喜马拉雅山呐、啊，跟我们佛教的这个因缘特别的深，啊，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缘。我们看到佛陀的诞生的地方南品因缘，就是在整个喜马拉雅山从东边到西边七个山脉当中中央的这个山脉的这个，在这个山腰这个地方，这是佛诞生的这个地方。然后佛陀到这个忉利天为他母亲说法，其实就是到喜马拉雅山上去。所以喜马拉雅山哈，是对我们学佛的同修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蛮重要的地区啊。那将来有机会再跟各位多谈一点喜马拉雅山啊。那么现在呢，这里是谈到就是说这个迦摄尊者呢，这时候说了这个话，他下定这个决心之后，他就什么呢，走向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山峰。我现在不知道他七座山峰里面哪一座啊，现在这个我还没办法查出来。不过呢，他跑到喜马拉雅山的须弥山顶，就是他跑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山上面，怎么样呢，过铜剑锤，就是他这个师父手上拿着一个剑锤啊，咚，就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这样敲一下，哇，这不得了了，这喜马拉雅山三层都要震动了。我们要知道迦摄尊者他是一个有成就的这个大修行人了，所以他一到喜马拉雅山这样一动呢，整个大地要跟着震动的。他就说了，佛诸弟子若念于佛，当报佛恩，莫入涅槃。那就说这个时候很多人一听到说佛入灭了，很多阿罗汉呢就纷纷的说，那我们要走了，好，这个很危险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马上在山顶上叫一声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就走，你们要留下来完成一些事情啊，要报佛恩呢，莫入涅槃。是剑垂音大迦摄语声呢，遍至三千大千世界，皆悉闻之。诸有弟子得神力者，就是这些已经成就神通的，已经成就阿罗汉果的人了，皆来集会大迦摄所。尔时大迦摄告诸会者，佛法欲灭，佛从三阿僧祇劫种种勤苦慈悯众生学得四法，佛般涅槃已，诸弟子知法持法诵法者，皆亦随佛灭度。那这个就麻烦了，知道佛法的人，修持佛法的人，能够诵读佛法的人，都跟着佛去灭度了。法经欲灭，未来众生甚可怜悯啊！失智慧眼，愚痴盲悯，佛大慈悲，悯伤众生，我朝应当承用佛教，须待结集金藏尽，随意灭度。就说我们现在要完成一个责任，如果你要灭度的人，你就各自去吧，啊，那至少没有结集完成之前，这个你不可以随便去灭度。那么诸来众会呢，接受教助。那么所有来参加这个迦摄尊者这个集会的人呢，啊，一听到这个话，好，就是决定呢，要跟这个迦摄尊者一起来完成这个事情。尔时大迦摄选得千人除去阿难。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迦摄尊者就选了一千个比丘，要一起来进行这个王舍城的这个结集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有一个人不许参加，怎么呢？就是阿难尊者。因为什么呢？只有阿难呢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其他人都证果了，只有他一个没证。而且这些其他的人都得六神通，得共解脱、无疑解脱、悉得三明、禅定自在，能逆顺行诸三昧。什么叫逆顺呢？就是能进能出的意思，出入自在，皆悉无碍。诵读三藏之内外经书，诸外道家十八种大经，尽意读之，皆能论义，降服义学。问曰： 那么现在有人呢就问龙树菩萨说了，因为龙树菩萨现在在讲这个历史的这个一个事件，然后有人听到这个地方呢就有疑问，就问了，事实有如是等无数阿罗汉，何以只选取千人不多取也？说佛当时度的这个弟子这么多，怎么只挑一千个呢？成就的人不止一千个嘛。答曰：频婆沙罗王得道，八万四千官属一个得道。这个频婆沙罗王啊，就是王舍城的城主，所以这个是在讲王舍城结集的因缘。好，那么因为频婆沙罗王得道，然后这些官属也都得了道，事实王教赐宫中呢常设饭食供养千人。换句话说，这个自从频婆沙罗王得道之后呢，怎么呢，他就决定在皇宫每天设千僧斋供养千僧。阿舍世王呢不断施法，后来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呢，这个规矩呢还是留下来了。尔时大迦摄师为言：若我等常乞食者，当有外道强来难问，废缺法事。那么迦摄尊者呢，他是坚持十二陀陀行，坚持要托钵乞食的人。可是他想，我们现在要结集法藏啊，如果每天出去托钵，有人说：哎，你们现在结集到哪里的啦？啊，你们讲些什么东西的？就每天在街上要去跟人家这个问答不已，问答不休，会干扰这个事情的进行。再说托钵，有的人万一没有托到钵啦，那么这个没有饭啦，这个事情进行的也会非常不方便。那么当时其实是在两个城市里面做考量，一个是到舍卫国，一个就是到王舍城。但是很显然，就客观条件来讲的话，王舍城的条件是现成的，所以变成没得选择，就是只有到王舍城去进行这个事情。最主要就是因为王舍城有这个千僧斋这样的一种方便。那么今王舍城常设饭食共几千人，世中可住结集金藏，以是故呢选取千人不得多取。你多的话等于破坏了皇宫的规矩，而且你去跟皇宫说：哎呀，拜托了，我们要两千个人好不好了，这个事情就进行了，好像有一点这个给这个宫廷一个负担，甚至还要看这个皇帝的脸色啊，这变成不方便了。事实呢，大迦摄以千人聚到王舍城奇奢窟山中。这个奇奢窟怎么呢，就是 Rajgir 就是我们就是现在讲的王舍城里面的灵鹫山啊，这里就是讲灵鹫山，因为灵鹫山就在王舍城的这个旁边。那么大家就到灵鹫山去集合了，然后呢带话给这个阿舍世王，即我等时日日送来，就是我们不到城里去托钵了，也没我们也不到皇宫里面去应供了，就请你每天送这个千僧斋呢到山上来，日日送来，今我等结集金藏不得他行，我们出外呢很不方便。世中下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说戒时集合生，集合合生。那么这个佛教的第一次的经典的结集啊，是在佛灭度后的第一个结下安居的时候进行的。那么这个当中在历史上呢有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个记载就是说呢是在结下安居的三个月就完成了，比如我们大智度论就是这样的讲法。不过在南传佛教有一些文献呢，他是说这个结下安居呢，结果因为为了要完成这个结集的缘故呢，总共进行了八个月。就说我想这个八个月是蛮合理的讲法，因为三个月要完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恐怕相当的不容易。因为当中我们要知道，后来这个优婆离尊者呢，他为了送戒呢就送了80天呢，就光是送戒，把那个佛当时所教导的这个戒律把它送出来，就花了80天的时间。那80天你要知道，就是已经三个月当中已经用掉了80天，一个月三个月也不过90天了。所以我想历史上就南传佛教里面有关这个工作进行八个月的这个记载，我想应该是相当可信的。当然我们现在不要去争论三个月八个月，就是说我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 历史上两种不同的这个记载。好，世宗下安居三月，初十五日说戒时，即和合生大迦摄入禅定。那么在开始这个结集的工作的时候呢，大迦摄尊者自己就入禅定去了，以天眼观，今世众中谁有烦恼未尽，应逐除者，就是说现在要参加这个经典的结集啊，要看谁够资格，哎，哪一个不及格呢，我们就赶出去了。结果这一关不得了了，为什么呢？谁有烦恼未尽应逐除者，唯有阿难一人。结果阿难就是一个人未尽啊，他烦恼还没有断尽啊，于999人呢，猪肉已尽，清净无垢。结果呢，大迦摄从禅定起呢，众中首牵阿难出，就当众把那个阿难尊者把他带出去。哇，这个动作很凶悍的啊！这个言就说了：今清净众中结集经藏，入劫未尽，劫就是烦恼，你的烦恼还没有尽呢、啊，不应住持，你没有资格留在这里。事实阿难呢，惭耻悲泣，你看当众大哭，这很可怜嘛。他伺候释迦牟尼佛伺候了25年呢，结果这时候这样子，在佛陀灭度之后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大会里边，当众呢被赶出去，这个是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现在从世俗的眼光来看，说，哎呀，这个迦摄尊者太残酷了嘛，怎么这样毫不留情啊？其实我跟你讲，遣将不如激将啊，这个时候是非要逼阿难呢这个用功一下不可了，所以就用这么最狠的一招了啊。那么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呢，惭耻悲泣而正念言：我25年随侍世尊共及左右，未曾得如是苦恼，我一生从来没有人这样羞辱过我。佛时大德慈悲含忍，念以白大迦摄言：我能有力，久可得道，但诸佛法阿罗汉者不得共及左右使令，以是故我留惨劫不尽断耳。那么阿难尊者呢，这个时候就回向这个迦摄尊者说了，他说其实我在佛的身边呢，我是早就可以证道的，佛陀也曾经开导我怎么样来修行，但是在佛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啊，凡是证得阿罗汉果的人不可以当别人的侍者，如果我证道呢，我就不能做佛的侍者，以是故呢，我留惨劫，所以我留了一点小麻烦，留了一些小的烦恼的习气怎么样呢，不尽断，我只是还留一点小毛病啊，这个话是对的，这个话绝对是正确的。菩萨道的修行里面呢，有一个法门呢、啊，叫做留惑认身，就是说你为了要不断的回到娑婆世界去度有缘的众生，而且成就你自己的道行呢，所以有时候你要留一点习气。所以你如果碰到一个老师啊，他还是有些坏习气啦，挖挖鼻孔啦，挖挖耳朵啦。你要知道那个叫留惑认身，哎，他不留这么一点习气啊，他不可能到娑婆世界，他没有资格，你知道吗？要到娑婆世界就一定要到娑婆世界一些业，没有那个业没有往生的因缘嘛，没有来这里的因缘嘛。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大修行人啊，他来到娑婆世界，你看他还是留一点坏习气，比如说，哎，这个师父啊蛮喜欢钱的，我倒觉得很好，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我的意思不是鼓励师父喜欢钱，我意思说还有那么一个东西怎么样呢，让他有资格来到娑婆世界，没有贪嗔痴慢疑的人是不可能到娑婆世界来的，所以他留那么一点习气，然后怎么样，作为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的因缘。不过我现在要奉劝大家，你如果有一些坏习气啊，你不要用这四个字来做借口，你现在哈断业，这个往生都来不及了，你还要什么这个什么留业认身啊，什么这个、没有这个资格，就不要自欺欺人啊。不过呢，我们是说有许多大修行人，他是发了愿的，他要度早就可以出脱了， 但是他为了要救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啊，所以他留了一点习气，这个叫什么呢？我留惨劫不尽断耳。所以这就是阿难尊者，我说在佛教里面呢，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个长者。即使他在最后的这个佛陀的一个纪念的一个大会里面受到当众这样大的羞辱，我们这里还没有讲完呢、啊，后面还要当众数落他七大罪状啊。但是他忍耐下来，他在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很尴尬的环境里面呢，他成就了他的忍辱波罗蜜。所以我们要修六波罗蜜里面呢，绝对少不了忍辱波罗蜜这一关。所以有时候如果说别人给我们难堪，别人呢来暴露我们生命中一些非常尴尬的这个情形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想，这就是我要成就忍辱波罗蜜的因缘。我们与其去怪人家说你怎么让我这么尴尬，你怎么这样的来残酷的来对待我，不如说啊，我要赶快借这个机缘呢、啊，来成就我的忍辱波罗蜜。所以我们就看到阿难尊者在这个地方是显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菩萨的一个情怀啊，菩萨的这个情操。那么他就接着说了，大迦摄言，就大迦尊者就回答他的话说了，如更有罪，说你这不要找借口，我告诉你，你还有几条大罪。好、哦、哇，这个很严重的这个控诉了。第一，佛亦不欲听女人出家，以汝殷勤劝请佛听为道，以是故佛之正法五百岁而衰微。你看这多严重啊！这个就是说啊，当初佛的姨妈要出家，佛是不同意的。可是阿难尊者就说：“哎呀，师父啊，你让阿姨出家吧，阿姨这个什么啊、哦，讲了一大堆。”我说：“好，那让她出家。”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啊，佛教的正法时期要缩短了。那么这个罪呢，就怪到阿难尊者的身上来。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控诉啊。但是我们现在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佛教里面看看，我们看这么多的这个有成就的比丘尼，今天的佛教很多的事业是因为很多女众的参与啊。所以我觉得说，在佛教的这个历史上面呢，这种对女众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批评呢、啊，我觉得我们要换一些角度来理解这个。以后我有机会会跟各位来详谈啊。我想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有一种智慧，有一种这个见识，就是要超脱佛教在印度婆罗门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产生的那种重男轻女的意思。但是这里面有牵涉到一些非常大的问题啊，就是说各位不要轻易下结论啊，就是说这个问题我们要非常谨慎的去看，谨慎的去思考。不过现在就是说，这个是那个迦摄尊者呢，当他要这个把阿难尊者赶出去这个结集的会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他指出来的第一个重大的过失。所以他就说呢，是汝突击罗罪。什么叫突击罗罪呢？就是你说话不恰当，你做的不恰当的事情。这个突击罗罪啊，不是重罪，但是呢至少是一种过失。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做那好人嘛，因为你做那好人，就佛法的正法要缩短了。那么这是至少是代表迦摄尊者的一种看法啊，这是第一点。阿难言，那么阿难尊者就回答这个问题说呢，我怜悯瞿昙弥，又三世诸佛法皆有四部众啊，我释迦牟尼佛云何独舞？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一个很重要的答复。他就说，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都是有四部众，都是有男众，里面有男众的比丘，女众的这个比丘尼，一定有男众的这个在家的这个所谓优婆塞，也有女众的在家的这个优婆夷。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只有三部众，没有比丘尼呢？而且再说呢，这个我觉得我的姨妈想出家，这是一件好事嘛，为什么要阻止她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阿难尊者这个回答是很 很如实的。啊，那么这个僧团的一个结集大会呢，是从这个斗争大会开始的，变成一个批倒斗臭啊。那么到底它是一个斗争大会呢，或者另外有含义呢？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呢，我们应该要深思，我们应该要深观，我们要用非常冷静的、非常深刻的这个智慧啊，去看这个历史的事件。那么见古知今呢，有时候我们对历史呢多一点了解呢，可能呢对我们当今的一些佛教的这个现象、佛教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啊，也会多一点了解。不过还是一句话，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比如说有关历史上呢这些所谓争论的事情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变成China。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把这些话、把这些历史的事件当作一个是非去谈论。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是在看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面有没有我的一份。如果我走入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是扮演哪个角色？我是阿难尊者呢，我是迦叶尊者呢，或者我就是恰那？我想这是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否则我们会成为历史事件里面的某一个角色，然后走到现代的时空里面，我们又变成制造是非的人，我们可能又变成制造僧团分裂的人，那这就不是我们学习佛法的这个真正的宗旨了。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下个星期我们要继续来讨论，就是有关阿难尊者跟迦叶尊者这些非常重要的对话，而这些对话呢对我们了解佛教的历史的真相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阿弥陀佛。